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6号礼拜二，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大陆烂尾楼停泰风暴持续备受各界关注，近日有大陆传媒揭露了烂尾楼不为人知的黑幕，中国的房企、银行、地方政府黑成一团，而中共为了寻找化解危机的办法被迫出手止血。近日外媒披露，北京当局下令国有银行设立房地产基金收购烂尾楼盘并改为公租房。对此专家分析认为，为了防止金融风险，中共会将责任从银行转给中国老百姓承担。近日六媒财新网发文揭露了中国烂尾楼资金去向，文章以陆地控股在武汉的建房项目为例分析，买房的民众为了获得购房资格，甚至交了高额的好处费，如今因为房贷款监管账户的资金亏空已经停工一年，追查发现房贷户所交的钱竟然没有全部依规定存入监管账户，部分房款进入房企在银行设立的非监管账户，令人震惊。同样的情况亦都发生在河南郑州，多名房地产从业人员爆料说，房贷款的资金监管形同虚设，首付款进入监管账户，但其后的购房贷款就由银行直接拨到房企的非监管账户。报道中提及，即使房贷户所缴的钱进入监管账户，房企亦都会挪用，挪用的招数就是透过建案总承包商转移资金，或者透过三方协调工程进度提前拨付款项，而房贷款资金辗转进入房企手中之后，资金流向就不受控制了，被房企集团抽走亦都很常见。对此观察人士表示，中国房地产开发商之所以这么神通广大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银行、地方政府、房管局都是一伙的，尤其是房管局必须提供许可文件，银行才能够从监管账户拨款给房企。而另一方面，中共试图化解今次危机，被迫开始基金收购烂尾楼。今个月25号，根据路透社报道，中共国务院已经批准设立房地产基金，由国有银行出资，加上市场募集资金，收购各地烂尾楼盘项目。如果尝试成功，后续会推广至其他银行。路透社援引中共国有大银行消息人士指出，该基金将会用于购买烂尾楼并完成建设，然后出租给个人，作为政府推动租赁房的一部分。此外，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亦都说，中共监管部门已经要求建设银行探索试点，同符合条件的地方政府合作设立基金，购买部分在建房地产项目，并将其改建为公租房，官方仲考虑发行棚改专项债券。对此，有评论人士分析认为，这些措施涉及到全国性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非同小可，但最终中共会将责任转嫁出去，让全体中国老百姓埋单。近日德国明镜周刊报道，在德国总理索尔茨在波茨坦住所附近的垃圾桶里面，有邻居发现索尔茨和家人不仅没有按环保要求做好垃圾分类，还将部分被标注为机密的纸质文件未经处理地随意丢弃。明镜周刊在报道当中说，随意丢弃机密文件的是索尔茨的妻子布里塔恩斯特，并批评恩斯特既没有按照规定做好垃圾分类，亦都没有履行对机密文件的保管责任。最初德国传媒对索尔茨住所乱丢垃圾的关注点是在未遵守环保要求上，因为德国国内对于环保和垃圾回收有非常严格的规定。但随着了解情况越来越多之后，他们的关注点开始转移到随意丢弃机密文件上。据邻居反映，他们第一次执到类似文件是在去年11月，当时他们在小区附近的垃圾桶里面看到了一份演讲稿，内容正好是索尔茨在几日前发表的讲话。此外，德国传媒还分别看到恩斯特自称希望提高英语口语水平，以及计划在2021年9月索尔茨参加的选举当中作何打扮的内容。这些信息显示，恩斯特并非第一次犯这样的错误，而恩斯特最近一次被发现随意丢弃的文件，就是一份有关 G7 峰会参会领导人随行人员的备忘录，上面记录了各国领导人配偶以及其他参会人员的信息和特殊要求，譬如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妻子岸田裕子的备注是马自达集团秘书。此外，近日宣布辞职的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妻子的备注 係不喜歡社交等。週末，烏克蘭敖德薩港遭到導彈襲擊，啱啱簽署的糧食出口通道協議能否執行讓人懷疑。小麥價格禮拜一大幅上漲，芝加哥期貨交易所小麥期貨禮拜一上漲近 4%， 而上個禮拜五協議宣布之後價格下跌近 6%。俄羅斯、烏克蘭、聯合國和土耳其在7月22日簽署了糧食出口通道協議，重新開放烏克蘭三個黑海港口用於糧食出口。該協議有效期為120日，目標是每月出口500萬噸糧食。一名歐洲貿易商說，烏克蘭重啟糧食出口不僅需要一個安全的運輸渠道，還需要安全的港口。俄羅斯人幾乎在航運協議物跡未乾之前就令人對港口的安全性產生懷疑。自俄羅斯2月入侵以來，烏克蘭的海港已經關閉，數百萬噸的農作物在農場堆積如山。烏克蘭警告說，如果俄羅斯未來將會對敖德薩進行更多導彈襲擊，這樣糧食交貨將會受到影響。歐洲糧食交易商說，如果船主認為他們的船會被導彈擊中，這樣無論運費是多少，他們根本不會駛向烏克蘭，而且還有清除地雷需要多長時間亦都不確定的問題。烏克蘭需要大批的遠洋船舶出口來為新作物清倉，通過東歐陸地和河流出口是不夠的。即使他們說他們仍在努力恢復出口，我亦都不知道誰會願意為進入該區域的船隻投保。克里姆林宮禮拜一說，導彈襲擊不會影響糧食的出口，但表示聯合國必須確保取消對俄羅斯出口的限制，才能夠使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糧食協議發揮作用。聯合國和俄羅斯在上個禮拜五簽署了一份諒解備忘錄，承諾聯合國將會為俄羅斯化肥和其他產品不受阻礙地進入全球市場提供便利。聯合國發言人禮拜一表示，根據烏克蘭、俄羅斯、土耳其及聯合國上個禮拜五達成的協議，首批從烏克蘭黑海港口出口烏國糧食的船隻可能會在幾日內啟航。在參議院一致通過一項讓下令時在美國永久化的法案四個多月之後，該措施在眾議院受阻。目前眾議院正在應對高通脹、槍支暴力和應對墮胎和婚姻平等等議題。眾議院能源和商業委員會主席新澤西州民主黨人小弗蘭克柏隆最近告訴國會三報，對於下令時永久化，我不能夠說這個是優先事項，我們有很多其他優先事項，但這樣並不意味著因為它不是優先事項，我們就不努力去做，我們在這裡做。如果我們能夠完成什麼，那也都要等到秋天。參議院在3月份一致同意批准陽光保護法，將會使下令時永久化，並因此轟動一時。這項立法要到2023年11月才生效，要求放棄每年兩次改變時鐘的做法，下令時推快一個小時，到冬令時再退後一個小時。該立法在參議院通過之後，立即受到一些眾議員的熱烈歡迎。議長佩洛西說他支持將下令時永久化。柏隆說，雖然一些議員同意應該取消春季前進和秋季後退的時鐘變化，但他們在永久時間應該是下令時還是標準時間的問題上存在分歧。柏隆說，分歧是基於地理位置而非黨派，例如來自旅遊區的議員一般都贊成下令時，因為他們希望旅客能夠遲一些出門，但在擁有大型農民社區的農村地區，早上多一個鐘頭是最合適的。推動下令時成為國家法律的努力已經持續了幾十年，現在公眾輿論似乎正在發生變化。毛莫斯大學在3月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61%的人希望放棄每年兩次的時鐘變化，而35%的人就希望保持現狀。同樣在 YouGov 的調查當中，59%的成年人說他們希望看到下令時成為永久性的，而19%的人就不希望。澳洲的一項研究發現，在疫情封鎖期間，養狗的人往往能夠更好地應對孤獨。詹姆富斯克大學的研究人員在第二次封鎖期間對澳洲534名獨居者進行了調查，這些獨居者當中有些養狗，有些養貓，有些沒有養寵物。 眾所周知，第二次封鎖期是世界上最嚴格、限制最多的封鎖期之一。心理學家奧利亞說，研究發現，對於那些處於疫情封鎖期間的人來講，養狗和養貓都能夠使社交隔離下的民眾生活變得更容易，因為獨居者有寵物陪伴。尤其是養狗的人，由於他們的正念增強，發現自己也都沒那麼孤獨。正念是一種能力，它能夠使人專注於當下正在發生的事情，並平靜地承認和接受感受、想法和身體的感覺。奧利亞發現，在養狗者身上觀察到較低程度的孤獨感，可能更多地與養狗者的性格類型有關，而並非養狗本身。他發現養狗的人和養貓的人在五大性格特徵方面完全不同，因此養狗的人可能更加堅韌，更加容易從強迫社交隔離和與親人分離當中恢復過來。五大性格特徵包括開朗、盡責、外向、隨和和神經質。據澳洲動物藥品公司說，在疫情大流行期間，擁有寵物的澳洲人的數量激增了一成，近一半的家庭至少有一隻狗。今日的報導就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